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请。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李牧师将以这段经文我们证道，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每一个人从小的时候，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在父母的爱之下成长，长大之后我们经历过刻骨铭心的夫妻之爱，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有我们兄弟之间的挚爱，有同学朋友之间的友爱。所以说爱是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不可缺乏的，也是我们盼望的。我们的生活当中需要爱，我们需要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当中。但是环顾我们周围，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今天所处的社会是一个爱缺失的社会。许多孩子从小就在生活在家庭破裂当中，缺少了父亲的爱，或者说缺少了母亲的爱。长大之后，人与人之间在那种相互猜忌当中成长，以后恋爱结婚，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时间很短就过去了，然后就是彼此的伤害，婚姻的破裂。所以说你会发现，当我们的生活当中缺乏爱的时候，我们感到心中的痛苦，在那种爱的缺失当中。所以说当一个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听到福音说耶稣爱你，我们心中充满那种感动。因为虽然地上的人父母的爱可能不足，家人的爱可能不足，周围的人爱可能不足，但是那位上帝的爱却没有离开我们。诗篇当中诗人说过一句话，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收留我。这是表示什么？表示说上帝的爱充满我们。所以说当我们听到耶稣爱我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感恩。来到教会当中，可能牧师的讲道我听不太懂，但是我们首先感受到的就是弟兄姐妹之间那种爱的表达，那种充满爱的环境。所以说许多人信主都是因着来到教会之后弟兄姐妹的关爱，感受到上帝的爱而认识主。所以说上帝的爱，神的爱，是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满足。那教会当中常常讲的就是耶稣爱你，神就是爱。但是当我们真正按照圣经的真理去思考神就是爱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观念当中，许多时候我们对神的爱的理解是有偏差的。这个偏差包括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们会想，我们会将上，你说上帝就是爱，为什么我生活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难处， 还有困境，还有我们经历一些疾病的沉累，经历一些家庭的难处，经历长时间的可能工作的不顺利等等。许多时候我们今天在传福音当中已经将上帝的爱简单化庸俗化，只是把它理解成就是我生活当中的一切就是上帝爱的表达，这是我们第一个误解。我们今天对上帝爱的第二个误解，那个疑惑就是，既然上帝是爱，神就是爱，今天这个世界上为何还充满这么多的不公不义？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灾害？那么上帝的爱，上帝是全能的，为什么他允许这一些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说，当我们思想到上就是爱，上帝就是爱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圣经当中来思考，到底什么是神的爱？圣经当中描述到神的爱，和我们一般说到爱这个词的观念是不同的。在中文当中，一提到爱，无论是父母之爱、亲情之爱、夫妻之爱，还有父母对儿女的爱等等，这一些我们都用一个词表达，但是在圣经当中不是。圣经当中提到上帝的爱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个名词叫阿嘎比。阿嘎比这个词，它特指上帝的爱，它表示什么？它表示是神那个圣洁恩慈永恒那种舍命牺牲的爱，特别表述的是神那种的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的爱。这种爱是没有条件的爱，这种爱是不管这个爱的对象他是否怎样，是否值得你去爱，这样一种爱。所以说这种，也就是说阿嘎比的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是一种舍身流血的爱。所以说阿嘎比的爱，这种爱与我们人的理解是不同的。人怎么说？人常常说，你会发现在婚姻当中我常常说一句话的是，如果你这样我就爱，我们是有条件的爱，如果你这样我就爱，所以这是一种是用有条件的爱。另一种说法是，因为你这样所以我才爱，这是什么？这就是说你值得所爱，你值得我爱。因此人的爱是什么？人的爱都是一种从感受，我自己的出发感受出发，你是不是配爱，你是不是值得爱，都是有条件的。你会发，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条件是会变化的，比如你爱他的美丽容貌会衰残的，你爱他的学识，但是过了这个学识可能落后了，你可以盖他的地位，地位可能失去了。所以当条件变化的时候，人的爱也随之会变化的。所以说人的爱是不可靠的。而神的爱是什么？刚刚说的是一种他与爱的对象无关的，不管你怎样他仍然去爱，虽然你不配得他仍然爱，这就是上帝的爱，虽然你不配得他却仍然爱。所以当我们提到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需要与人的爱要分割开，不是一个概念。我们有时候可以说，哦，天父的爱，我们从父的爱去理解，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不要忘记地上的父爱是有缺失的，即使我们父爱没有缺失，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在比喻的时候呢会不恰当。好，我们继续来继续认识神的爱。那么既我们明白了神的爱和人的爱的不同之后，我们来看如何认识神的爱。认识神的爱要从下面几个方面理解。第一个，我们从爱的施予者谁去爱啊？我们作为一种爱的施予者，从这方面理解。第二个层面，我们从爱的对象来理解。好，爱的施予者是谁？是神。爱的对象是谁？是人。爱的表达方式，表达方式，因为爱的表达方式是很重要的。你说常常我们夫妻之间恋人之间常常说，你说你爱我，你到底怎么表达的？可能是买一束花就是表达爱，还是做你什么事情，一个浪漫的晚餐表达爱。所以说你会发现表达爱的表达方式也是对我们爱的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然后什么？从爱的性质、爱的范围，那几个方面我们来看上帝的爱到底是怎样一种爱。 首先我们来看爱的施予者。上帝是那位爱的施予者。上帝的属性是什么？上帝的属性是有怜悯有慈爱的。正因为神是有怜悯有慈爱的，因着上帝的怜悯慈爱，他爱他所创造的人。所以说神以他的仁恩慈对待你我这样一群创被造者，所以说这是一种创造主对被造者的爱。第二点，那位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为什么这样强调？因为神的爱一定不能牺牲他的公义的属性。你会发现我讲到上帝的爱的时候，我特别强调上帝的怜悯慈爱，这个是应该的。为什么还要强调上帝的圣洁公义呢？你会发现当人去爱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强调爱的时候就忘掉了公义，强调公义的时候就忘掉了怜悯。我们想一想，我们做父母，在座都是为人父母的，父母对你的孩子，我们有那种爱，照顾他，关心他，但是我们当我们只是去有爱的时候，就陷于什么？陷入溺爱，忘记了那种应该那种有管教。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人很难表达出既有严厉的管教又有那种爱的表达，人很难。所以一个家庭当中必须有什么呢？慈母严父，或者说如果母亲是那种虎妈严格的话，那个妈爸爸一定要扮演什么？扮演那个慈爱的角色。就是一个人很难去表达出同时有慈爱还有公义。而我们讲上帝的爱一定要同时讲这两点。下面我们讲到以上帝爱的表达的时候，上帝的爱如何去同时满足他的圣洁公义和他的怜悯慈爱。第三点，上帝的爱，这个施予者，他的爱是不改变的。为什么是不改变的？因为人的爱是变的，会变的。我们常常的恋人之间，年轻人会说海枯石烂，哦，永不改变，可能吗？我们想一想，我们都是过来人，我们想想我们爱会不会变？当然会变。不仅是那种你的爱的对象他改变了，而你自己也改变了。所以人的爱是会改变的，而那位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上帝。我们会一会儿唱那首诗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永不改变，他的爱永不改变。讲到上帝爱的时候，我们还要特别强调一点，上帝的全能，就是上帝有能力去施行爱。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爱我们的儿女，发现我们的爱的不足。为什么？我们想给他创造好的条件，可能我的经济能力不足。当他长大了，我要想叫他入好的大学，发现我的能力还是经济能力还是不足。哦，当他离开家出去求学去了，我够不着他了，我想表达爱找可距离太远。所以又发现人的爱都是什么？我们的能力会受限制的，受能力所限。而那位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他表达爱的时候，他有能力按照他的心意向他所爱的人施行他的爱。这是上帝的爱和人的爱的不同。下面再看爱的对象。爱的对象，爱的对象是什么？是人。我们今天上帝的讲上帝的爱，爱的对象是人。人是个什么光景？我们在前面讲罗马书，一直在讲罗马书，从第一章十八节开始，一直讲到第三章二十节，强调什么？强调那种是罪人完全的堕落。我们强调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愤怒审判之下。每一个人不能靠着律法得救，也不能靠着自己的善行得救。总之一个人不能靠着自己来得救。就这是讲到罗马书一开始是讲的。保罗在这段话当中，在这段话当中用了四个词来表达我们这个人在面对上帝爱的处境的时候我们的形象。第一个是软弱，第二是不敬虔，第三个是罪人，第四个是仇敌。来描述我们人在这样一个光景下，那位上帝仍然爱我们。 我们首先来看这儿提到软弱。我们刚刚读了经文，保罗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经文就是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经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这儿提到软弱，软弱什么概念？软弱就是没有力量啊，这儿的缺乏能力啊，没有力量。当然这儿说的没有能力，力量不是你的体力，我要干一个活干不动，不是。这儿是指人在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你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能力从罪中脱离出来，说面对你的得救你无能为力。有人说我可以努力，我有自己有意志，我可以有善行，可以去努力，可不可以？可以，但你能力是有限的。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说会游泳，会游泳你掉到河里去可不可以游出来？可以，你游出来就好。但是呢，像泰坦尼克号，在那种情形下，你会游泳有用吗？会游泳没用，你的能力游不出来，你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叫软弱，就缺乏能力。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什么叫死在过犯罪恶中？就是一个人在过犯罪恶中死了，他没有能力自己活过来。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无法去获靠自己获得拯救，这是保罗说软弱的意思。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指当我们没有能力靠自己出来的时候，上基督为我们死。第二个层面，不敬虔。不敬虔这个词呢，在这儿和合本圣经没有翻译出来，我和合本圣经翻译成罪人，罗马书五章第六节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这个词原文当中是不敬虔。一提到不敬虔，我们当然就想起来罗马书一章十八节，神的愤怒临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不虔不义，什么叫不敬虔？你对上帝不敬，让上帝不敬。也就是说，不敬虔的含义就是说，人对上帝的态度，我们不敬畏神，我们背逆神，我们远离神，我们不认识神。换句话说，当我们还不认识神，我们还背弃神，我们并且我们常常是仇视神的时候，耶稣已经替你我而死，这种爱。下面我们分析，说在做罪人的时候，罪是什么？罪的本质就是对上帝的干犯。罪的本质就是你要代替神上帝的位置，你不将神当作神，你要把自己当作神，这就是罪。亚当夏娃是什么？亚当夏娃自己要去当这一个被造者，要像创造者那样去分别善恶，他就是罪。因此这儿的罪人就是对神的悖逆。因此当我们在罪人的时候，我们悖逆神的时候，神已经替我们死了。下边保罗继续说，在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仇敌这是什么？仇敌是对上帝的仇视仇恨。这儿表示人都是与神为敌的，请大家留意，世上所有的人只要他未认识主，他都是与神为敌。这个地位，我们当我们与神为敌的时候，神已经爱我们了。你会发现这是怎样一种爱，这是怎样一种爱，我们怎么能明白这样一种爱？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背逆他的时候，当我们远离他的时候，他已经爱我们了。所以说经文这儿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经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是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显明了。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是一个仇敌视神的人，我们是一个背逆神的人，神却爱我们。人都是爱可爱的人，人都是爱可爱的人。我们常常我们婚姻当中说我们有婚姻破裂了，就是我们没有爱了，因为他不可爱了。但是 一个神却在我们背逆他远离他的时候，他却爱我们。说一个人得罪我，一个人不可爱的时候，人做不出去爱来，但是那位神却爱我们。他们来看，我们要看爱的表达方式。爱的表达方式，人的爱的表达方式是什么？我父母对儿女的爱，就是尽最大努力的去照顾、去爱护、去养育他。那夫妻之间最大的爱呢，也就是彼此的那种体恤、那种呵护、那种照顾。那么还有吗？啊，有人说需要浪漫啊，需要浪漫之爱表达，还有吗？啊，亲情，我们是老夫老妻了，需要亲情之爱，还有吗？你会发现人的爱的表达是有限的，而上帝的爱如何表达？我们的理解，我们一般的理解说，上耶稣爱我，神就是爱，一定是什么？上帝的眷顾保守，上帝的丰丰富富的供应，上帝的赐福，对不对？对，上帝应许我们说，他必与我们同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供应我们一切生活所需，对不对？对，请大家留意，这不是爱的全部。上帝爱的表达方式，这儿告诉我们，在我们还做软弱的时候，基督竟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怎么死？这儿提到是十字架上的死，这个死是一个牺牲的爱，是舍身流血的爱。每一次我们领受圣餐，我们都说那句话，主耶稣的身体为我而舍，主耶稣的宝血为我而流。所以说主耶稣的爱是一种舍命的爱。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约翰一书四章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都是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神的爱是什么？神的爱是十字架上的爱，这就是神的爱。所以刚刚读的经文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的时候替我们死，神的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神的爱的显明是什么？是十字架上的死，十字架上流血的死，这是一种真正的爱的表达。人与人之间有这样的爱吗？我们思想一下，人与人之间有这样的爱吗？人可以替一个人去死吗？有没有这样的爱？我们不可否认，今天有人会为救人而死，比如有人掉到落水，你去救人而死，会不会？会。但是有会有人为他的仇人而死吗？有会有人为他的敌人而死吗？有人说，有人我会为一个正直的人义人而死。保罗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会不会有？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是指你的恩人。如果一个人帮助过你，曾经救过你，你说我可以为他死，会不会有？会。但是你会为一个你的仇敌死吗？好，我父做父母的，我当儿女你在难处当中，我恨不得为我替我儿女去死。这是一种父母之爱的表达。如果你的儿子是一个逆子呢？面对一个逆子，他父母恨不得把赶出去。所以说，当我们想到上帝的爱的时候，这儿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义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神的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说，当我们理解神的爱的时候，用我们有限的理性去思考神的爱，你会发现很困难。因为我们常常用人与人之间的爱去套神的爱。哦，父母爱儿女，一定要去供应他，帮助他。夫妻之间也是一样， 我夫妻之间爱一定要是那种呵护，那种照顾，那种疼爱。但是呢，我们却用人与人之间的爱无法理解上帝对人的爱。所以说人当我们讲到爱的程度的时候，我怎么算爱的程度是什么？爱的程度是两个层面表达。第一个，这个爱的对象可不可爱？如果这个爱的对象很可爱，那么你去爱他是应该的。你说一个姐妹很漂亮，那么一个男人去爱她很正常，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那一个男的他又很英俊，又很那种有学识，有事业成功，那么人去爱他也很正常。所以说你郎才女貌。但是如果一个人，如果他所爱的人却不配爱呢？或者说一个人他伤害了你，在夫妻之间一方如果是出轨了，伤害了对方，那你还去爱吗？你会发现，哦，他可不可爱？如果这好时候你仍然去爱他，哦，这个时候爱就很伟大了，爱就很伟大了。所以说看一个看爱的这个程度，我要看什么？那个爱的对象是否可爱。咱另外看什么？另外看那个爱的那个人，就施与爱的那个人，他付的代价。如果他不付代价，小事一桩，那很简单，这个爱无所谓。所以说如果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去那样的时候，那就是这就是爱就很程度就很大了。所以说我们要从被爱者和爱的施与者两方来看，我们来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爱做不到。为什么？第一，上帝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可爱吗？第二，说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的罪人的时候，我们做仇敌的时候，神爱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不认识他，背逆他，抵挡神的时候，神爱我们。从付的代价来看，人与人说的爱什么呢？一句话，哦，一句话就好。哦，你我们最夫妻之间最怕最讨厌什么呢？那种只是用那种言语的应付，哦，一句话就说过去过去了。我们需要什么？行动。但是呢，付代价呢？我们在一起付代价就很难了，付代价就很难了。夫妻之间你能付出多大的代价？前几天我看弟兄姐妹转发了一篇文章，一对老夫老妻说他就感觉到那种年老的那种夫妻之爱。也就是半夜我渴了的时候，我推推对方推醒他，他能起来床去给我倒杯水。这个代价，出这样一个代价，我们就已经心中好感动，好感动了。但是上帝对人的爱呢，是个什么样的爱？是舍身流血的爱，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的爱。从这个方面来一看，哦，原来那个他付的代价和那个被爱的对象一对照，发现这种爱的长阔高深。我们怎么得到这样的爱？我们付出什么了吗？我们没付出什么。我们前面讲罪人完全的堕落，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一切都已经离开神，背逆神，远离神。但是那位神却爱我们，这叫什么？恩典。所以说讲到恩典的时候，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你不配得的，这叫恩典。你应该得的，这不叫恩典。应该得的，这是你赚得的。所谓的恩典就是上帝的爱。我说我怎么知道上帝爱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死在过犯罪恶中，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是无法认识到上帝爱的。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使我们活过来。这个他是谁？这个他就是圣灵。罗马书五章五节，这是说，因为说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啊，我们信主，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结果。这用那个词浇灌，什么叫浇灌？就是倾倒下来，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才能够认识到上帝的爱，经历到上帝的爱，明白上帝的爱。 所以说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爱？我们无法知道，唯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了感动的工作，圣灵告诉我们耶稣爱我。那首诗歌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书告诉我。所以耶稣爱我，怎么爱我？有人说，我知道我已经得到上帝的爱了，我也知道耶稣爱我了。那我就问一个问题，会不会有一天耶稣不爱我了？有一天我远离他了，我得罪神了，我生活当中得罪神了，神会不会不爱我了？曾经有许多有的弟兄们问我这个问题，我就问他，你得到这个爱的时候你付出了什么？哦，想我得到这个爱的时候是上帝无条件的爱。我们讲上帝的爱的时候，罪人完全的堕落，天父无条件的拣选，是上帝无条件的爱。那么你维持这个爱呢？从你信主得到的爱开始到你安息主怀这段时间，你怎么去做？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罗马书五到八章，五到八章告诉我们是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确据。每一个蒙受主耶稣基督浩大救赎恩典的人，在圣灵的眷顾保守下，你的救恩永不失落。所以说罗马书第八章的最后说什么？谁能使我们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我深信我们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什么可以将上帝的爱从你心上拿走。所以说这就是神的爱。所以说当我们思想到上帝爱的时候，你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理性无法去述说神的爱，也无法去明白神的爱。怎么述说？有首诗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唱，真神之爱。那首诗歌怎么说？真神之爱伟大无穷，口舌笔墨难以形容，就 无法形容的。高超主星深过海洋，长阔高深无法测量。神的爱是一种无法测量的，是一种无法描述的。第二节怎么说？世上海洋当作墨水，诸天穹苍作为纸张，世上万境用作笔杆，全球文人集合苦干，竭尽智力描绘神爱，海洋墨水用干，案卷随常向天连天，仍难描述尽详。哦，这首诗歌写的太美了。怎么太美了？说什么？说如果用所有的海洋当作墨水，地上所有的植物当作笔杆，地上所有的文人集合起来一起来苦思冥想来描述的话，你把墨海水用干，你也写不完，描述不出来。所以说那是副歌怎么说？真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不变，永远坚定，天使圣徒颂扬。所以说我们今天可以明白神的爱吗？当然可以。怎么可以？以弗所书第三章那一段话说，三章十八到十九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句话怎么说？我们今天和众圣徒，你看啊，我们今天上帝将我们召集在一起，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我们众圣徒一起来明白什么？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可以明白，但是我们知道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我怎么想想不透。所以以弗所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像我们这样描述。这个经文看似是矛盾的，一方面说我们可以知道明白他的爱长阔高深，但是却难以测度。这就是什么？告诉我什么？ 告诉上帝的爱超出我们的所思所想所求，上帝的爱远超过我们能够所理解的。那好，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是已经蒙受上帝之爱的人，若不是蒙受上帝的爱，我们无法坐在这里。那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一个蒙受浩上帝浩大救赎恩典的人，我们这样一个蒙受上帝浩大救赎恩典的人，当如何去回应上帝这浩大长阔高深的爱？爱需要什么？爱需要行动。回应，我们回应着爱也需要行动。上帝的爱，我们怎么去回应这行动？我们以前不明白，今天圣灵浇灌的我们心中可以明白基督的爱，我们今天还可以众圣徒一起明白上帝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但是我们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当如何回应这恩典，如何回应这爱？这是我每一个基督徒当思考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能力是有限，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回应，但是我们却必须去回应。这回应包括什么？包括你感恩的祭，感恩，用感恩献上你的赞美，你的敬拜，你的侍奉，你的在上帝面前所付出的一切，当然也包括你金钱的奉献。因此这什么就感恩的行动。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献上自己包括什么？包括你的聪明智慧，你的能力，你的一切，更包括什么？包括你的生活。每一天你要用圣洁得胜的生活去回应着上帝的浩大救赎恩典，用每一天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的人群当中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去回应着恩典，去回应着爱。我们不是逃避着社会，逃避着世界，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去回应他。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明白上帝爱的人，并且用感恩的行动去回应着爱和恩典。刚刚过去的感恩节，感恩节不是那一天，而是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用感恩的心去回应着恩典。因为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五节那儿说，感谢主，在基他里有说不尽的恩赐，说不尽的恩典，诉说不尽的爱。让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省察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当我们尚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尚不认识你，尚背弃你，远离你，抵挡你的时候，你已经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身体，为我们流出宝血。也感谢你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的大爱，也感谢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得以明白这爱。也感谢你将我们带到教会这个群体当中，得以与众圣徒一起明白基督那何等长阔高深的爱。也感谢你的话语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看到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却常常亏欠着爱。我们蒙爱，蒙受着恩典，我们却常常缺乏爱的回应。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用圣洁得胜的生活回应着爱和恩典，用我们的敬拜赞美回应着恩典，用我们的侍奉回应着爱和恩典，用我们的奉献回应着爱和恩典。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一天明白你的爱，经历你的爱，也回应着爱。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神，谢李牧师传讲的信息。